题，同修在就是转到心灵法门之前，他念了几百部的地藏经，这地藏经不是有地藏王菩萨的愿力吗？那就是会对现在修行的心灵法门有什么影响吗？然后如果同修他念过的话，他需要怎么祈求菩萨？
很简单
了，
你只要跟菩萨讲嘛就好了，跟观世音菩萨讲了就好了，跟观世音菩萨讲我现在修心灵法门了，好了，其他都不要讲。
哦，
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师傅，就是这个事情交给观世音菩萨。
啊，这叫才智慧啊！跟观世音菩萨讲了嘛，其他就不管了呀。嗯。
哦，明白。
原本都是皈依的佛教徒，然后再想做您的你的徒弟，这样子没有冲突吧？
没有问题。
没有，没有。
那台长都台长收了多少的，连出家师父都做我的学生了，嗯。
哦。
嗯嗯。
我有看到哈，你开法会很多出家师父都来参加。
你要记住，我们就是同一血脉的，
嗯，
同一佛门的，没有问题的，嗯。
我是跟土长都土卢台长都是有缘的，因为我是自己在看电脑，他跳了您的心灵法门的东西给我，
哦，
然后我就很喜欢，连续看了两天，
嗯，
然后就马上
看见了吗？看见吗？这是菩萨，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这肯定是你的菩萨让你学这个法门的。
对，还有我学了那个心灵法门之后呢，家里点的香都经常有打签的，一个星期现在都打签的。
哎，说明你本身的基础已经很好了。
我就是跟菩萨观世音菩萨是特别有缘，
嗯，
我那个之前那个十多年前都有去那个普陀山那个观世音陶土那个道场观世音菩萨，
嗯嗯，
然后都去了十多次，然后我自己家庭一些什么事情都不顺利的，
嗯，
都祈求了，都是正求的，都是很有感应的，
嗯，
好像我先生之前都是身体差不多都医生说没救了，他已经喝酒喝了那个肝号数2000多，那个血小板这正常的1/3，然后他都活下来都戒掉酒了，
嗯，
就是观世音菩萨你正求的他一定会给你加持给你感应，
对了，太好了，太好了，
很感恩那个卢台长您，
嗯，
我是香港的，什么时候再来香港？
好啊，
最近越来越多的过去学净土和其他法门的老菩萨们都转学了心灵法门，
嗯，
那么像师父汇报一个现象，很多人在初期念小房子的时候身体会突然不舒服，噩梦也很多，非常明显，但是他们一不念小房子呢，不念心灵法门的经文，这种情况就会消失，
嗯，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弘法的时候也是这么劝他们的，让他们坚持下去先消业，听了我们建议的人呢后来都度过了难关，步入正轨法喜充满，没有坚持下去的人就不了了之，嗯，
这个，
我们都劝他说，你们不念代表业障消了，等劫来的时候还是得还。针对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请师父进一步的开示。
嗯，实际上像这种情况呢，完全正确。因为当一个人要转一个法门的时候，他的确呢会和过去那个法门呢，因为他的意识当中的残存呢，他会带到新的法门里来的。啊，像这种我们不要对人家过于的苛刻，我们都是随缘的，因为84000法门都是好的法门啊，都是一条路嘛，所以我们呢从来不讲人家法门好坏，既然人家对我们心灵法门有兴趣的话，就好好鼓励他。在刚刚开始转型的时候，转换的时候，会有一些异样的情况出现。就像我们过去一直吃荤的人，突然之间想吃素了，我们大概会有3-4天的肚子很不舒服。但是这个3-4天之后适应了，我们就会舒服了。就像刚刚冬天来的时候，你马上会不适应，马上会伤风感冒一样。听得懂吗？我举这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嘛，对不对啊？等到伤风感冒不可能是永远的呀。因为你是个适应期啊，你不适应呀，适应了之后慢慢就消除了呀。
有位同修学心灵法门前许愿的150部地藏经，那么现在还84部，他现在是继续把这14部念完，还是说跟菩萨说一下，就是说接下去开始，
嗯？这个问题，师父过去开示过给你们的，一般的是这样啊，就是说。
嗯嗯，
他过去学的这个法门对不对，
嗯，
那么也很好，他许了愿了，那么就是应该完啊，人家说啊把它做完，那么现在呢他学了心灵法门了，那么学了心灵法门之后他等于改了之后呢，他当然应该照着心灵法门做，那么过去的呢就 不算，就是不算违愿，因为你过去是学的这个法门的时候你这么做，现在你学了这个法门了，那么你这样做应该不算违愿的，明白吗？但是要跟菩萨讲一下
啊，有一个问题啊比较严重啊，他那个呢95年的开始啊，他修密宗的，然后呢经过他的那个师傅啊三次灌顶，当时他说啊，他们发誓还是干嘛的，他说如果转了其他法门的话会下金刚地狱，我想问一下你能看得到他这个会意念吗？
你说会不会啊，你说他要是信观世音菩萨他会下地狱吗？你不要问我，你问问自己好了。如果你现在拜观世音菩萨，会不会下地狱啊？你没做坏事，下什么地狱啊？
嗯。
你讲给我听啊。
绝对不会。
好了。
嗯。
啊。
好了
、嗯。你都一过转一个组织生活一样的，转一个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啦？
嗯。
菩萨就是这么。
啊，台长。
你要是真的菩萨的话，他就会这么不讲道理的。你仔细在我这里看病，你换个医生的话。啊，你就要死掉，可以不啦？不可以的。
嗯嗯，是的，是的。
嗯，有个同修是学别的法门的，一多年了，已受过菩萨戒，现在转到学心灵法门了，并在7月去香港拜师。根据这种情况，应如何跟菩萨说？
用不着说的，跟观世音菩萨讲了，谁都知道。
哦。
所有的戒，所有的菩萨戒都是好的，没关系的。
哦
啊！而且现在皈依观世音菩萨多好啊！
那个师傅有一个、嗯、就有一个佛友，他以前修过一贯道，一贯道是一个宗教，
嗯、
然后他的点传师在他额头前点过什么，然后他这个师傅就说这算皈依了。然后他从今年3月份呢开始参加雅加达法会，念经念小房子，现在念了5张小房子。他是在那他家是在海边，他经常跟客户做脚的按摩，他4月到现在有17天了，他一个客人都没有，所以他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修的一贯道和这个修心灵法门有冲突，就是这种杂修，他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呢？他觉得以前是一贯道，
杂修的话嘛，的确有问题的呀。
他以前是修一贯道，现在修心灵法门了。
修心灵法门跟观世音菩萨说嘛就好了。他肯定、
啊是是，
他肯定心里还是挂碍那边嘛，嗯。
哦，心里有挂碍。
哎，然后有很多人会打电话来问他啦，过去可能修的其他法门的人会打电话给他啦，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嗯。那他是不是要求南京菩萨呀？
对呀、啊，求南京菩萨嘛就好了，就解决了呀。
那他需要跟他以前那个师父念解结咒吗？
用不着，求南京菩萨就解决了。啊，这个事情由天上的大菩萨来处理，他求观世音菩萨嘛，就是求南京菩萨保佑啊，让我能够啊，能够那个顺顺利利的啊，进入心灵法门啦，一心一求啦，啊，就是这样好了。
嗯，好的。
嗯。
他需要针对这件事情，他念小房子也需要念多少？
小房子可能要念一点吧，就怕。
嗯。
我就怕有人对他不好，就是因为。因为有些人法门我们不讲人家好坏，但是执着于法门的人，有些人你要是离开了，他可能会对你产生一些不好的意念吧，明白吗？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这种事情嘛，多念点解结咒啦，烧个27张小房子啦，就没事了。嗯。
嗯，解结咒的话是笼统的念，那个就是化解冤结，还说有针对性的念？和谁？
姐姐都用不着，就笼统的讲，化解我跟化解我的冤结就可以了。
化解我冤结。
嗯。
哎，好的，好的。
还有求菩萨也不能说啊，求菩萨，我这个脚底按摩多来点人呐、啊，听得懂吗？
就让他多做功德，比如做法布施
啊，
做法布施等等。
很正常，现在各行各业生意都不好，经济都在大萧条。这个人来少一点点、
哦、
多的时候你怎么不讲的啦，这个是做生意取决于一个平衡点的、啊、
对
不对啦，你没有平衡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啊、
哦、
天天好大生意啊，太玩笑了。
行，那像他做脚部按摩的店，他设就是方便设佛台吗？设佛台会不会说气场不好啊？
他只要不是下流的就没事。
哎，行，好的，
有什么关系啊？ 脚不按摩，脚不按摩嘛，也是身体也是菩萨关心我们的一个地方呀，对不对？
嗯，
好了。
好的，师傅，跟您分享一个那个法喜的事情，还有时间吗？
啊，你说啊。
嗯，我二舅就是他那个今年63，我二舅妈呢，她是其他法门学了很多很多年了，她也身上有一定的功德呀，就是有一定的小的神通啊，就是她也是一个大善人，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她没学咱法门，我去年度她有障碍，她没信，她没修。他没修，我二舅呢忽然就业障爆发了，今年他63，突然就得了那个肾静脉栓塞，然后就转到那个南京医院，就特别严重了，就是发展成那个肺静脉栓塞，然后就是那个那个血压呀各方面都不正常了，不正常就转到那个重症监护室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跟我这个二舅妈说咱法门特别灵啊，他一听他就信了，然后他就接着发愿，在我们家这个佛台这儿发愿，吃全素，把这个功德转赠给我二舅，然后度十个人，3个月之内就是度十个人，然后就是一心修这个，跟着观世音菩萨妈妈学佛修心，然后呢还给我二舅放鱼，然后呢给我二舅放第一次鱼的时候，我二舅接着当天我们11点放完了，11点我那个哥哥就从南京打过电话来说，我二舅接着就从那个重症监护室病房里出来了，
看见了吗？
然后就特别特别灵，就是我们11点放完了声嘛，就11点我哥就打电话就跟我舅妈说，就是说我二舅那个指标啊什么各方面都正常了，人家医生接着就说这个病人怎么突然就是清醒了，就突然就让他出来了，出来了我舅妈就特别发喜吧，就说哎怎么是观音菩萨这么灵啊，他接着又许愿，再给我二舅又放一波2000块钱的鱼，结果2000块钱这个鱼我们第二次去放生的时候回来以后呢，人家医生说这个病人不但是从这个重症监护室出来了，然后普通病房也不要他住了，他直接回来了。
你看看看，
就是特别特别的，原先脚肿的呀，就是挺突然，就是有个结嘛，他63就特别爆发了，就是真的是。
现在你
知道了。然后回来以后，我舅妈就特别开心啊。
我跟你说，他在叫他赶快去渡人呐。
他10本书，因为他学了很多年佛嘛，他周围佛有很多，他影响力还是挺大的，特别有能量。我这个地方，
对，
他就10本书，他现在已经做了发了9本了
啊，很好，
就是特别快，他就特别一下子就相信了，也是他佛缘到了，也是观音菩萨妈妈慈悲他了。
对呀，我告诉你，
小房子，
我告诉你，这种人为什么这么准？我告诉你，他过去学的佛全部都有加持的。就是因为他过去学佛，所以菩萨妈妈才让他找到这么好的法门呢。你听得懂吗？
对，他一求就灵了，我一说他就信，一求他就特别灵。
哎，说明他在其他法门，其他法门他也是很认真的，你听得懂吗？
对，他很认真，他特别有善心的一个人，做了很多的随缘，做了很多的善事。
对呀。
然后他妈妈就是当年吃全素，就是往生的时候就是浑身很柔软，他说很热的那样的。
所以我就跟
你讲，他妈妈就是这样，然后他也有佛缘。
现在知道了吧？我跟你说，实际上很多人介绍到心灵法门都是菩萨介绍的呀。
对，我让他家一看，他家供着观音菩萨呢，我一看。
你看，他以后，
他
以后慢慢，以后慢慢还会换的。要把我们的大观世音菩萨像弄得大一点，供在他后面更好。
哦，我跟他讲一讲，让他请上咱们观音堂的，这个多好呀！
啊，对，慢慢的他就知道了，更灵，
我跟他说那个念小房子，他一直没念，后来他就闹了，跟我儿就出院以后，我儿就跟他在家闹。后来我跟他一说，他说哦，那我看看书吧。他一翻书，接着就是一下就翻到那个小房子那一页了。咱们师兄不是刚编辑了一个新版的那个佛教念诵合集那个书嘛，做的特别好那个书。他一看就翻到了，他说啊，我怎么一掀就掀到这一页了？我说是菩萨让你念的，你快念吧。他接着就念了。
啊，你看了吧？看见了吧？
感恩师傅，感恩心灵法门这么灵啊，让他救了我二舅了。
就是二舅了，以后还能救你大舅。
我二舅，我大舅也信，我妈妈也在信，我们家里人都在信。
所以心灵法门真的厉害，因为一家一家这么修的话，他这个感应力就感召力、感应力都特别厉害，明白了吗？
对，
绝对每个家都像一个庙一样了，你听不懂啊？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末法时期这么好的法门救了我们。
一位同修，他以前是修密宗的，也拜过密宗的师傅，因为以前供了很多密宗的菩萨、唐卡，大概有七八尊。这位同修后面是修心理法门的，他修心理法门之后，就用念七七七将佛台调整为心理法门的那种佛台。后来同修从以前密宗师兄那里听说，他的密宗师傅对同修换佛台的仪式狠狠地指出批评。那么同修为此需要念多少礼佛大忏悔文？是不是需要念小房子给小房子的要经者？
我讲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如果现在修心灵法门的人，很多人从来没接触过佛法。因为听了台长叫他们学佛学法了，他们非常法喜，他们现在修心灵法门。结果有些人呢不修了，去修其他法门了。你说你听到过卢台长狠狠地骂他吗？我会吗？
没有。
好了，对不对啊？这是宗教自由，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看哪个医生那是他的自由。那为什么你过去看我的医生，现在你去看人家医生，我这个医生就骂这另外这个医生呢？你就让他去看好了，他自己青菜萝卜个人喜欢嘛，对不对呀？你只要这一个医生只要让病人能够过得好，身体好，那谁看都不一样吗？你的目的不是也要把病人看好吗？那你为什么要去讲人家不好呢？这就叫我们说，你从上升到这个角度来一看，你马上就知道谁是正了，明白了吗？你听到过台长讲过谁了？
对。那这位同修是不是要念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呢？
要，像这种最好能够念21张小房子，因为他供的时间长了。还有嘛，念49遍礼佛，基本上就没问题了，明白了吗？不过呢，就是说他不能这个修修那个修修，那请出去就不礼貌了。如果你还在修的话，你为什么把菩萨请出去呢？